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3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谈论谦逊的美德，他是傲慢的一大对手，救我们远离魔鬼以及沦为其共犯的危险。谦逊引导一切回到正确的尺度。在上海教务会议百年纪念大会召开之际，教宗方济各向与会者发表视频讲话。教宗称赞100年前上海教务会议的神长们感受到了众义精神的经验，以及中国天主教徒为和谐社会共处、建设共同家园做出的贡献。伊朗总统莱西因坠机罹难，教宗致唁电哀悼。教宗方济各5月22号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就恶习与德行的主题展开第20次要理讲授，探讨谦逊的美德。他提到童真圣母玛利亚谦逊的卓越榜样，概述了从内在渺小所结出的许多果实。弟兄姐妹，谦逊是一切，他救我们远离魔鬼以及沦为其共犯的危险。谦逊是世界及教会的和平之源，哪里少了谦逊，哪里就有战争，就有纷争和分裂。天主在耶稣和玛利亚身上赐给了我们好榜样，叫我们得到救恩和幸福。虽然谦逊不在四书德和三超德的行列，但它是基督徒生活的基础。教宗指出，谦逊是傲慢的一大对手，骄傲与傲慢使人的心灵自我膨胀，让我们看起来比原本的样子更高大。谦逊则是引导一切回到正确的尺度。我们是美妙却有限的受造物，有优点也有缺点。圣经开篇就提醒我们，我们是灰土，将来还要归于灰土。谦逊一词其实源于灰土。尽管如此，人的心中经常浮现无所不能的痴心妄想，非常危险，这给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若是要远离傲慢的魔鬼，恢复适当的尺度，只需要停下来默观星空，开拓视野，意识到我们周遭和在我们内的奥秘。教宗表示，谦逊的人在内心守护着自己很渺小的这个观念，也是耶稣在征服八端中所说的神贫的人。那是征服八端的第一端，因为后续几端的基础即在于此。事实上，温良、怜悯、心理洁净都出自于内心的那份渺小感。谦逊是进入所有美德的大门。福音展现出谦逊与神贫恰恰有如一切的泉源。教宗强调，天使的报喜发生在加里肋亚这个穷乡僻壤。那片土地不起眼到连人们都说，从纳杂勒还能出什么好事吗？尽管如此，世界正是从那里重获新生，从一名不为人知的少女玛利亚那里。全能的天主受到她的卑微渺小的吸引， 当我们接受自己的卑微渺小时，天主也受到我们这份卑微渺小的吸引。教宗最后总结道，我们可以想象，圣母也经历过艰难时刻，在那段日子里，她的性德在黑暗中前行，然而她的谦逊从不因此而动摇。在圣母玛利亚内，谦逊是坚实的美德，她永远卑微渺小，总是毫无矫饰，从来没有野心。在我们看到的非人性化势力似乎要加速世界终结的时代，跟随耶稣的人热爱和平，并与所有致力于和平的人联合在一起。教宗方济各5月21号向中国教务会100年历史与当下国际会议发表视频讲话，提到上述思想。这次会议在宗座传信大学召开，除了专家学者外，上海教区沈冰主教、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戈莱书记也在会议上发言。以下是教宗方济各视频讲话全文。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在上海中国教务会议百年纪念大会召开之际，我很高兴能向你们发表讲话。整整100年前，即1924年5月和6月期间，在上海召开的首届大会，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中国天主教教务会议。你们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中国教务会议100年，历史与当下”。诚然，出于多种原因，这百年纪念乃是一次宝贵的机遇。天主教会在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的进程中，那次会议实在是一个重要的转变。100年前，神长们在上海的中国教务会议中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众议精神的经验，一起做出了重大决定。圣神使他们聚集一堂，在他们中增进了和谐，将大家带上他们中许多人都从未想象过的道路，同时也克服了困惑和阻力。神长们几乎全都来自遥远的国度。在教务会议召开前，对于考虑将教区的领导权交付给在中国出生的司铎和主教这个问题，与会的许多人还没有做好准备。后来，他们在教务会议中完成了真正的同道协行之旅，签署了所有开启崭新道路的决议，使天主教会在中国也能有一个日益中国人的面容。他们认识到，这才是有待迈出的步伐。唯有使他们的母语，基督救恩的宣讲，才能抵达每一个人类团体和每一个人。教务会议的神长们跟随如利玛窦神父那样的伟大传教士们的足迹，他们在保禄宗徒开辟的道路上行走。这位宗徒说，只要能宣讲和见证复活的基督，对一切人，我就成为一切。首任宗座驻华代表冈恒义总主教为促进和引领中国教务会议做出了重大贡献。按照庇护十一世教宗的决定，他是这次会议的重要组织者和主席。冈恒义以真正传教士的眼光看待具体情况，真是本都十五世教宗于1919年发表的关于传教事务的夫至大宗座穆罕训导，遵从这道穆罕的先知性精神。冈恒义仅是再三强调，教会的使命是传福音而非殖民。在上海教务会议中，也得益于冈恒义总主教的贡献，圣座与在中国的教会之间的共融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造福全体中国人民的果实。 然而，上海教务会议并不仅仅是摒弃早先盛行的错误做法，这不是一个改变策略的问题，而是遵循最符合教会性质及使命的道路，只依靠基督本身的恩宠和他的吸引力。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的与会者们展望未来，他们的未来就是我们的当下。在历史的进程中，教会走过了并正在走一条又一条不可预见的道路，也包括了忍耐和考验的岁月。在中国，上主一路守护着天主子民的信德，无论是上海教务会议的前后还是今天，天主子民的信德一直是指南针，为各个时期指引了道路。与罗马主教共荣的中国天主教徒行进在当今时代，在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中，也以慈悲善功和爱德见证自己的信仰，并借着他们的见证，为了和谐社会共处、建设共同家园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在我们看到的非人性化势力似乎要加速世界终结的时代，跟随耶稣的人热爱和平，并与所有致力于和平的人联系在一起。上海教务会议的与会者们展望未来，会议闭幕几天后，他们前往上海近郊的佘山圣母朝圣地朝圣，如同上海教务会议的神长们那样，我们也能展望未来，纪念上海教务会议，也能在今天启发整个教会勇往直前的心路和坦途，从而在当下宣讲及见证福音。五月是天主子民谨礼童真圣母玛利亚的月份，正是在这几天，我们的许多中国弟兄姐妹们前往佘山圣母朝圣地朝圣，将他们的祈祷和希望托付于耶稣的母亲的转导。再过几天，5月24号，进教之幼圣母瞻礼，依照本都十六世教宗在致中国天主教徒信函中的要求，全世界的教会将与在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祈祷。我也在精神上登上佘山，让我们一起把在中国的主内弟兄姐妹们、全体中国人民以及我们可怜的整个世界托付于进教之幼圣母玛利亚，恳求她的转导，让和平遍及各地。进教之幼玛利亚，佘山圣母，为我等起。伊朗总统莱西在直升机事故中罹难，教宗方济各在寄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唁电中表示哀悼。教宗在唁电中写道：我为莱西总统、阿卜杜拉西扬外长和所有其他人士在19号的直升机事故中遇难表达哀悼之情。教宗将亡者的灵魂托付于全能者的仁慈，并为那些因他们的离去而伤心难过的人祈祷，尤其是为他们的家人祈祷。在这个艰难时刻，我保证在精神上与伊朗同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一个人对自我的评价需要在家庭里培养起来。当我们拥有适度的自尊心时， 我们会懂得不卑不亢地应付大大小小的挑战，不会被他人的话语所激怒，做出一些违背本意的行为。相反的，如果一个人的自尊心低，第一个遭殃的会是他自己的家庭。从事婚姻辅导工作数十年的天主教社会服务修女会任兆章修女，在以创造性婚姻为题的系列讲座中，详细阐述了一个不肯定自己的人会出现的家庭互动。第一，夫妻之间会呈现操纵与依赖的上下关系。第二，提出非理性的要求，要做到别人无话可说。第三，夫妻变成完全重叠的圆，忽略个人内在的各种感受。第四，自我价值不肯定的人，日常生活的焦点都是以争取自我价值为中心。第五，会把别人无意间的行为都看成是瞧不起我、不信任我、不在意我和不理睬我。上周我们提过，操纵与依赖的上下关系是指夫妻的一方唯我独尊，以威逼利诱迫使另一半遵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假如遇上依赖的配偶，时时仰仗看似强势的对方，刚开始会觉得互补，似乎这样相处也可以，但久而久之，弱势的那一方会长大，想要挣脱束缚，做一个独立的个体，这时候矛盾就会被激化。现在我们要进入探讨，什么是非理性的要求。在婚姻生活中，特别是某些太太，一天到晚做得累个半死，要做到别人没话好说，意思就是要做到每个人都满意，要求自己十全十美。但事实上，我们无法让每一个人都满意。你或许可以让婆婆满意，但是公公还是不满意，小姑就更不用讲了，因为你要是做得太好，会抢了他的地位。如果公公婆婆都对你很满意，那么这个家有没有小姑在就不重要了。也许小时候我用这种方法吸引到父母的注意力，把父母控制住了。结婚以后，我继续不停地用这种方法控制别人，每件事都要按照我所预料的发生，不能跟我的计划有任何偏差。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把别人和自己当成机器，好像电灯一开就亮，自己辛苦，别人也很辛苦。任修女分享，她有时候会听到孩子说，我的妈妈不是对我好，她是要别人说她是好妈妈。当事人有时候并不清楚，但是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会感受到。因此，要让每个人都满意是不可能的，这是非理性的要求，也是完全不尊重自己的行为。另一种不肯定自己的人会有的典型家人互动，是跟配偶变成两个完全重叠的圆。照理说，两个人结婚有如两个圆那样，有重叠的地方，但并不是完全重叠在一起。在婚姻生活里，两个人本来就有一些共同处，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这是正常的。因为任何两个人都不可能完全一样，即使双胞胎也有不相同的地方。可是不肯定自己的人在婚姻关系里会经常要求两个圆完全重叠在一起，觉得两个人要完全相似才能证明相爱。比方说，我吃什么你就要喜欢吃什么。有些太太也会很配合，先生喜欢吃辣的， 即使他自己不喜欢，也会去附和，仿佛这样我才是一个好太太。我完全照你的意思，你还有什么话好讲？还有，如果外出吃饭，先生想吃牛肉面，太太说，好，我跟你去。下一次，太太想吃蛋炒饭，就非要说服先生也吃蛋炒饭不可。似乎我们完完全全的相同，才表示我们相爱，合而为一。也许各位听了觉得好笑，其实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情况不胜枚举。比方说，我不喜欢太太剪短头发，我就要她把头发留长。太太觉得长头发很难整理，短头发梳一梳就好了，可是都不能照她自己的意思。这就是不尊重别人的感受，完全要照我个人的喜好。如果要两个圆完全重叠在一起，就会忽略个人内在的感受。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差异视为不相爱，实际上两个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结婚，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当然会有所不同。假如两个人完全相同，这个婚姻会很辛苦，因为我的缺点在你身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你的缺点在我身上也一览无遗，可以想见吵闹不休的光景。如果不同的话，两个人可以互相学习，互相调剂，让婚姻生活更加多彩多姿。此外，自我价值不肯定的人，日常生活的焦点都是以争取自我价值为中心。一个人如果把力气花在提高自我价值，就无法关心配偶和孩子的成长。例如，他经常要穿名牌服饰，才觉得别人会认为他是个有价值的人。又或者，他会结交一些酒肉朋友，让别人把他看作很有钱，就来奉承他，这样他的价值就提高了。要是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这些地方，钱挥霍掉了，也抽不出空档来陪伴配偶和孩子。再或者，把钱看得比太太更重要，钱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好像没有钱就没有稳定的心情和安全感。还有一种是专门买一些便宜的东西，虽然用不上，但是捡了便宜心里很舒服。家里常堆着一些用不着的便宜货，看看都舒服。这些日常琐事都显示出自我的价值不肯定。另一种常见的现象是把别人无意间的行为都看成是瞧不起我。仁修女分享说，不少夫妻找他谈话时，先生会说，我被我的太太丢脸丢够了。修女问说，什么叫做丢脸丢够了？先生回答，每天晚上吵架，吵得隔壁邻居都知道了，隔壁太太都不跟我打招呼了。那么，隔壁太太什么时候没打招呼呢？先生表示，是早上，他要带孩子去幼儿园时，都不跟我点头了。事实上，邻居太太送小孩去上学，自己还要上班，哪有心情想，我看不起他，所以不跟他点头。正常人都不会这样想。仁修女提醒说，我们经常把吵架看成是很糟糕的事，可是每户人家都会吵架。吵架是强烈的沟通，并不丢人。假如来恳谈的夫妻已经不吵架了，家庭辅导人员反倒会为这婚姻心惊胆跳，因为他们已经冷漠，不在乎了。这是最糟糕的状态。仁修女劝勉各位夫妻说，如果还会吵架， 表示两个人都还在意，希望能调整彼此的关系才会吵架。所以吵架是件好事，关键在于怎么个吵法。夫妻互相了解彼此的背景，不是以此攻击对方的弱点，而是要接纳对方，避免用伤人的方法。今天我们介绍了一个自尊心低落的人会在家庭互动中表现出的五种现象，分别是操纵与依赖的上下关系，提出非理性的要求要做到别人无话可说，夫妻变成完全重叠的圆，忽略个人内在的各种感受，日常生活的焦点都是以争取自我价值为中心，以及把别人无意间的行为都看成是瞧不起我、不信任我、不在意我和不理睬我。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着仁修女的指引，认识如何提升自我的肯定，建立健康的自尊心。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让世人认识他的道路，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愿万民都踊跃欢欣，因为你按正义统治世人，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给我们赐福，愿四节八方敬畏天主。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